第97回，吴京计算偷禅杖，行者神通变白烟。世人听得行者说有法当妖魔，乃又问小长老：“你有何法？”行者笑道：“我法从来三等因，两分精气，一分神。能知上要归三品，万种妖魔当作尘。”世人笑道：“此法高虽高矣，只怕妖魔力大，这三等当不尽他，小长老可再有别法。”行者两眼看着三藏，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如何没了法？何不把我们的妙法说与先生一听？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讲吧。我徒弟被这鸡心在内打搅，难说难说。”三藏乃说道：“无上深深微妙法，都来见性与明心。要知此法间妖孽，不到灵山怎识因？”世人听了道：“圣僧，你是到了灵山的，定是知因。料妖魔不敢阻拦你真经，我小子又得了你教义，但只一件，你们虽能扫荡妖魔，不能避无妖魔前途作阻。总是你这小长老鸡便心肠未尽，那偷店破银包妖孽要付禅杖之仇，这仇心一报不休。不如小长老把这禅杖只挑金蛋挂行囊，以后再莫撤下来与妖魔打斗。”八戒道：“先生不知，我们当年从东土来时都有利器在手，故此到处降服妖魔，快心打斗。如今利器都缴在灵山宝库，全靠着这几条禅杖打妖战怪，若再不撤下来，经文怎生保护？”世人笑道：“小长老，你到经文要禅杖宝，我到禅杖反射经文。”三藏道：“先生叫小徒莫撤禅杖下来打斗，这乃是人人用情，不伤生害物，若是留他挑担子却甚便，怎么反射经文？”世人笑道：“老师傅，我小子也在道，因就事论事。且说这禅杖如何反噬经文，你听。论经文端正相，僧家何事求三藏？禅机见性与明心，慈悲方便为和尚。戒贪嗔，无色相，不逞豪梁抡棍棒。如土不动手和柔，人我同观宽度量。若奋争抡宝杖，更夸如意金箍棒。九尺钉耙厉害凶，这点人慈居何相？去挑金，若打妖魔金反桑。”三藏听了合掌称赞道：“先生真乃在道，说出皆方便法门，要紧进步。请问方才说偷银包的妖孽要付禅杖之仇，不知这妖孽先生如何得知？”世人道：“圣僧，你要知他不难，那前路有座荡魔道院，里边有个老道者，他便知道你们。看，那老道从殿门外过去了。”
哄得三藏师徒齐把眼外看，世人随出门，如飞前去，不知何相。三藏惊讶起来，八戒道：“
师父，这是那里来的士人，在瓜园出药医我，到此处讲这些道理。”
三藏道：“
徒弟，我看那士人多管事为神人，指引我们前途，防范妖魔，又叫悟空莫使机心，把禅杖莫去打斗。”
八戒笑道：“
师父，若叫行者莫使机心，这还容易；若叫莫使禅杖，比如遇着妖魔拿枪弄棒，我们赤手空拳怎能敌斗？
断然丢不得。”
行者笑道：“
呆子，你倒禅杖丢不得，我老孙的鸡心更丢不得。丢了禅杖，留着鸡心，还有计较法术拿妖捉怪；若丢了鸡心，留着禅杖，万一妖魔厉害，这根朽木做的何用？”
三藏道：“
徒弟不消争讲，我看那世人的主意，连禅杖鸡心一概都丢了不用。”
沙僧道：“依师父说，我们且把禅杖只挑着金丹，大师兄也不必讲甚机心，辞了这店婆赶路前去。”三藏一言，辞了店小二，师徒挑担压垛前去。却说大小两个无精使计捉弄八戒，却被行者机变反捉弄了他。他见八戒抡禅杖要打，化阵风走到前路，两个又设计叫道：“我们有武技之能，两次假变捉弄这长老不成，此心不甘，怎肯罢休？如今上既是捉弄这几个和尚，无奈那老和尚道行纯全，小和尚们神通广大，中计是扛夺他金文贵丹，又无奈真经显灵，暗有菩萨保护。”小吴京说：“
我有一计，不如带他投宿客店，或是安官寺院，先把他禅杖偷去，叫他没有挑金担子，然后与他打斗。那长老没有器械，必定遭我两个棍棒之下。”
大吴京道：“
此计最妙，他没了禅杖，不但没器械打斗，且没担子挑金，乘机经文也可抢夺他几担。”
两经设下计较。且说比丘僧变了世人，指引三藏们前面防范妖魔，乃与灵虚子前行到这档魔道院。他两个进入院中，只见一个童儿在内，见了一个僧人同着一个道人进来，说道：“二位老师父请坐奉茶，我老师父到郡国城千峰岭望道友去了。”比丘僧说：“几时才回院？”童儿说：“多则十日，少则五日，今去了三日矣。”比丘僧说：“我有一起东土取经僧人，今晚路过此处，前途尚远，需要借于院内。你老师父在家定然不惧，只是你童儿可肯容留？”童儿道：“二位老师父可曾与老师熟识？若是熟识，这也无碍，钱塘空阔，便安歇也可。”比丘僧见童儿肯留，乃出了道院前行。正是：“只为真经须保护，不辞道路探妖魔。”话表三藏与徒弟们离了阵势，出了店家，不必劳苦，一程两程前进，早来到进道院地方。只见天色将晚，三藏见往来走路的，便问：“前去什么去处可以借宿？”走路的说：“师父们不必远走，此处有荡魔道院可投住宿。”三藏听了，忙奔到院，果见一个童儿在院门看着，见了问道：“
老爷可是东土取经圣僧？”
三藏道：“
童儿你如何先知？”
童儿道：“早前有两位僧道老师父在此说的，我师父远出未归，老爷要安住，须在前殿堂。”三藏师徒一言，解了贵丹供奉居上不提。且说大小吴京立心，只要计算唐僧师徒，他离了唐僧们走到前途，却好遇着比丘灵虚两个走入道院。大吴京说道：“唐僧前后又有这两个僧道随行，我看他不是唐僧一起取经的，却又不是诵经的，或是变换与唐僧们解分西南，若似暗行帮助之意，你看他进此道院做何事？”小吴京道：“要知他意，须是引着身形跟他进去，看他何事。”两经乃隐身跟入，听他两个说话，原来是为唐僧们借下安住去处。他趁比丘两个出了道院，随便了比丘两个复入院来，向童儿说：“取经僧住在殿堂，我两个借你那屋打坐一宵。”童儿道：“师父既是我师父熟识，便在那屋住一宵无碍。”童儿说罢，自去安寝。这两经计较了，乃走入殿堂，正遇着三藏师徒一路辛苦，安眠熟卧着，那禅杖俱放在金丹旁，乃偷将出殿，远送到一处叫做石塔寺，直放在那塔顶上，正是无人的去处。复来院堂，指望偷窃经文，不匡行者惊觉，跳起身来，见没有禅杖，大叫道：“
八戒、沙僧，禅杖在哪里？”
八戒道：“都是你解担子，放在丹柜旁。”行者道：“不见了。”
三藏听得道：“怎么处？没有禅杖，担子怎挑？”
八戒道：“我说这件器物，一则挑担，一则打腰，都是师父今日也叫莫撤下他，明日也叫莫使动他，想是他没个腰尖打打，不耐烦跟着我们到那里躲藏去了。”
行者道：“呆子，莫要说闲话，趁着找寻。”
三藏道：“我昨晚听到后屋内似有人说话，问那道童儿一声也可。”
行者随出殿门，只见屋内小门开着不掩，叫的童儿出来问道：“
夜晚何人到此？”
童儿说：“是你师父们一起与你先来借殿堂安住的一僧一道。”
行者道：“我们只师徒四个和马屋口，此外并无一人。”
心中想了一会说道：“
罢了罢了，我知道了，这定是八戒好反，便撤下禅杖抡起打人，这是那二位保护我们的收了去矣。”
八戒道：“是那个保护我们的？”
行者道：“你那里知道？”
三藏道：“
悟空，你既知，须是在何处，寻着他取来。”
行者听得师父叫找寻，便道：“
此事非我老孙怎能找寻得出？”
乃把慧眼一照，那里看得出比丘僧道两个，只看见殿堂前两个妖魔立着，他也会隐了身形，左张右望，只待三藏师徒离了真经贵担，便要抢夺，不妨行者神通，那会光能照出影中之影，见了两经大喝一声道：“
何物妖魔在此窥伺，想是要窃我经文。这假便僧道偷了禅杖，定然是你。”
两无惊见行者照出他原形道：“
这毛头毛脸和尚真个名不虚传，我们机心不如他更深更大，且毙了他，看他们没有禅杖，如何挑担子出门走路。”
两经化了一阵风往前走去，好行者也随化成风一阵追逐前来。那两经化的风前行，这行者化的风后追，怎见得？但见前无影，后无踪，卷土扬尘在满空。一阵紧，一阵松，到树摧灵山岭崩。忽然北，忽然东，虎啸龙吟在此中。嗖嗖冷，烈烈轰，不与寻常四季同。这正是邪分正气交相逐，一点灵光比作风。无惊化作风前行，看看力弱，行者化作风后赶，啾啾一强。那金星生一计，变了两堵圆墙把行者拦阻了。行者刮在心头子上，只见高原大墙拦在前面，不见了妖精，乃复了原身，又把慧眼一照，笑道：“原来你这妖精化成墙壁，钻入穴中，奇迹穷矣。”行者一面笑，一面把路旁树枝折了一枝，叫声变，变了一个黄鼠狼，直钻入穴。妖精从后穴逃出，复投殿堂上来。他不知行者筋斗神通来得快，去得急，见墙穴无妖，随意筋斗打回。两经见了，化成一阵烟而走。行者道：“
好妖精，你会化烟，我老孙岂不会化？你只好好的送出禅杖来便罢。”
行者说了，也化成烟一阵，直搅住妖精，那里肯让他逃走。这两经化了黑烟，行者却化成白烟四围乱搅，怎见得？但见黑默默飞扬上下，白慢慢搅扰东西，混沌不十个钟蹄，恐把银然混乱，倒使暗胆相迷。两个无惊化了黑烟，被行者白烟相搅，无忌脱身，乃心生各激变，就地一滚，变成了两个乌鸦，依旧一翅飞到殿堂一株大树上栖着。行者一筋斗到殿堂，三藏见了道：“
悟空，
收禅杖的僧道可曾打寻得来？”行者道：“眼见的是两个妖魔假变，把禅杖摄去。我老孙几番追逐，无奈这妖魔倒也有些机变，如今捉拿他不着，这禅杖断然无处找寻。”八戒道：“天渐亮了，赶路没有禅杖挑担，如之奈何？”三藏道：“徒弟们罢休，寻那里有竹木，可着一根棍棒挑筋去吧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便要把禅杖抛弃了前去，我老孙却不肯。当初灵山有了经文，缴了把棒，这三条禅杖也不是轻易来的，怎么轻易弃了？万一前途把金蛋被妖魔盗去，也就抛弃去吧。如今禅杖非我徒弟一个的，八戒、沙僧俱各有分，也需大家找寻。”八戒道：“
师兄，你话虽是，只怕各去找寻禅杖，师父一人照顾金丹不能，若有疏虞，这叫做为小失大。”
行者说：“呆子，你虽说的是，但个人挑个人担子，你凭你寻不寻，我老孙却要找寻出禅杖方才出这道缘。”八戒道：“你一年找寻，不找也等一年。老猪借根棍棒挑金丹走路，莫误了行程。”三藏道：“悟空，八戒也说的是。”行者见三藏找寻禅杖之心一览，乃犹豫不决，在殿堂闷坐，这既变心肠，渐渐始做不出。却说这当魔道院老道，法号丹元，道术高深，能使五行倒颠，善配三品上药。若说他的神通变化，也不在孙行者之下。他与宝象国员外山明千峰岭一个全真相契，这日两相讲论玄机，丹元老道忽然冷笑起来。全真道：“师兄何故发一冷笑？”丹元说：“我出门来与师兄相会，院中却来了取经回还的东土几个长老，他这几个道行非凡，功果将成，不知何意牵绊在我道院不去，我今且别师兄回道院看他们有何干碍。”丹元别了千峰岭，半云半雾，正是不黄悟空经斗诀，片时也走遍乾坤。老道来到院中，童儿接着便把唐僧师徒接于殿堂，不见了禅杖，没得挑担走路，说出老道随处到殿堂，见了三藏，彼此相续了方外之礼。他见三藏庄严相貌不凡，问答清朗，看着行者们稀奇古怪，乃叫了几声好。行者道：“老师傅见了小和尚们，不言他是，只叫好，却是这么好。”老道说：“东土到灵山十万八千里路程，一往一返，无限的妖魔邪怪，不亏了列位这等一个好相貌，怎能去来？无挂无碍。”八戒听得老道夸奖好相貌，便扭头捏向庄娇做媚起来，说道：“不敢欺老师父，我老猪还不曾洗脸包糖精里，若梳洗了还好看哩。”沙僧笑道：“二师兄，你便梳洗了也改不过这大耳长嘴来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们且请教老道长，这禅杖被妖魔盗去，眼下将何担惊？”丹元老道只听了三藏一句妖魔之说，乃笑道：“圣僧，你想避十字，岂不看我山门上四个字匾，如何在小院殿堂说出这句话？却是何话？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总批：缴了兵器，又与禅杖，本等是佛祖多事。禅杖劳形，害人尚浅；机心劳神，害人更深，甚于用金箍棒矣。吾今偷去禅杖，行者师徒正该顶礼，反用机变找寻，何处更觅棍棒？